报告案第二案是全民健康保险以给付特殊材料支付标准异动支出和情形报告共45项，医疗器材许可证注销及删除品项19项，详第2-1到2-3页，项次1-19，总页码51-53页，核价类别变更及价格调整品项18项，详第2-4到2-7页，项次20-37，总页码是54-57页，已达价量协议数量调整支付点数8项，详第2-8到2-9页，项次38-45，总页码是58-59页以上。
我想这个项目也都是一个例行的报告哈、哦。那大概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比如说达到这个价量协议之后，然后这个调整这些支数的这个问题，也请大家稍微瞄一下看看有没有觉得需要再稍微提出来讨论的。
在54页哈，项次20开始哈，它那个原核价类别钛合金脊椎内固定钉的那个松弛的那个哈，这个跟后面的好像讨论3差不多。这边哈刚好主席是骨科的权威，这个部分能不能替我们所有代表解释一下说，说他这个变更完，因为我看他后面的解说是。他反而是使用这个在后面是在骨质疏松是禁忌，脊椎是禁忌症。那在这个 cancerous school 的多重项的这个，不晓得主席能不能给我们
？OK， 这个是在专家讨论会议当中讨论过很多次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总共到目前为止，总共是多少？23项啊，23项的这个脊椎用的钉子当中。有其中已经有18项曾经被核准做骨质疏松钉，好，那另外有5项他想要被核为骨质疏松钉，可是他自己的这个适应症却说他不适用在骨质疏松，所以这个就引发必须要对这18个骨质疏松钉做全盘的讨论，因为原来的这18项号称骨质疏松钉，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申请需求，如果没有contraindication 就给他做使用。他为什么要这样申请呢？是因为说他的这个价位可能差了多少？1万多跟5000多的哈、哦，对，大概就是1倍的价钱。那他号称是骨质疏松钉，又没有办法提出他是骨质疏松钉，甚至他在的 indication 就说自己是骨质疏松钉，所以我们就是再去再请那个回去再去做所有的操作型定义，重新再去做研讨完了以后，就是觉得说当初是因为价位的问题何为骨质疏松钉，可是当并没有。对所谓的骨质疏松钉做出操作型的定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在重新再检讨以后，列出一个骨质疏松钉的这样这个操作型定义，然后把剩下那这5项不但没有纳入骨质疏松钉，还把它先从目前的骨质疏松钉再列为一般的骨钉。那如果说它真的可以列出来，而且符合这个规定，才可以去申请所谓的骨质疏松钉，而不是说我用这个钉子就叫骨质疏松钉，就可以用比较高的价钱，那是不合理，就应该要用在骨质疏松，而且证明它的确有用骨质疏松的更固定的方式符合这样子才可以。好，所以刚刚再跟这个各位代表做一个报告。那这些项目也都是一样哈，如果大家有看到的，我们可以再回头来再重新再来检讨一下。好，那我们再继续下一个医生。